美国拨款委员会访台，学者爆中共吞台三路径，预测雷曼倒闭，专家点名瑞士信贷，金融危机恐怕来临。李强爆人口同延迟退休已经共振，习近平双重危机无解。杨紫琼获奖，胡锡进借机谈中国崛起被嘲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6日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主席科维特3月15日率团搭专机到达台湾进行两日的访问，而就在前一日，洪都拉斯表示将会同台湾断交。有学者曝光了中共吞并台湾的三个路径，警告美国必须全部倒死。访团人员有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主席科维特、联邦众议员柯尔、沃默克、乔伊斯等共六个人，期间将会同蔡英文总统、同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外交部长吴钊燮会面，就强化美台的安全及经贸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来睇报道。
台湾外交部表示，这次到访的六位联邦众议员都是台湾在美国国会的重要友人，代表团的到访再次彰显美国会对台湾不分党派的强劲支持，并且表示台湾将会持续与美国国会行政部门密切合作，以稳健深化台湾和美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就在前一日，即是3月14日，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表示，他的政府正寻求与中共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个亦将意味洪都拉斯会同台湾断交，咁呢个就让台湾有限的正式邦交国进一步的缩减，仅剩13个国家。对于卡斯特罗总统宣布同中共发展官方关系，台湾外交部向洪都拉斯政府表达严正关切，并呼吁小心不要入中共的圈套。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Dan Blumenthal 和学者 Kagan 13号在国会山报发表文章，呼吁华盛顿十分关注中共将来可能入侵台湾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讨论聚点亦更专注于核佐和军事物资上，但是他们表示这些讨论固然重要，因为中共的侵略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但却不见得是习近平想要攞低台湾的最可能路径。两位学者认为中共正透过三种路径设法并吞台湾，包括试图以方言说服台湾民众和国际社会接受所谓和平统一，二是以强力的手段胁迫台湾和国际接受，三是准备直接采取军事行动强迫统一。美国及伙伴全部必须都予以倒死，因为任何一条路径奏效，就代表专制中共胜出，民主台湾和西方落败。他们提到北京向国际社会散播两个谎言，第一，美国对台湾的非官方支持是一种挑衅；第二，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违反美中三公报等双边协议。中共散播谎言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打击美国及盟友捍卫台湾的意愿。另外，中共在这里极力说服台湾人相信美国及伙伴会放弃他们，并削弱台湾人抵抗的决心，目的亦是推动世界同意中共所讲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讲法，但是美国和盟邦伙伴并未同意这个现实。另外，北京相关战略还有施压各国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亦是为了证明台湾不是一个国家的。两位学者总结说，美国必须了解让台湾人民继续相信美国及其盟友不会放弃台湾的重要性，而台湾人亦必须知道美国不单止会为捍卫台湾而战，亦会阻止中共孤立台湾，因此需要美国在台湾和台湾周围设置更多据点， 亦需要更一致的行动来对抗中共。
全球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大家都不陌生，它的作者是曾经准确预测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的华尔街分析师日本裔美国人清崎，而近日清崎更是预测了下一个将破产的银行，而这个是否预示着金融危机的来临呢？请看报道。
近日清崎对霍士商业网说，因为债券市场正在崩溃，我认为下一家银行是瑞士信贷。他说美联储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发出了将再次印钞票的信号，这个会让股票变好，但我担心的是瑞士信贷，他还预计美元将会走弱。瑞士信贷银行是瑞士第二大银行，但是在大股东沙乌地国家银行排除增加持股再注资金的可能性之后，15号瑞士信贷早盘股价大跌将近 25%， 而且亦打击了美国的大型银行，比如富国银行的股票跌了 4%，花旗下跌了 5%， 而美国银行下跌了 3%。 摩根大通和高盛各下跌大约 4%， 市场再次陷入恐慌情绪。14号瑞士信贷在承认他们的财报有重大缺陷之后，股票的交易已经下跌高达 5% 至 2.54 美元。虽然瑞士信贷的困境似乎与美国中型银行无关，但这两个问题的结合可能会引发投资者的恐慌，对银行体系进行重新审视。不单止是瑞士信贷面临危机，信用评级公司穆迪昨日警告说，已经将第一共和银行、阿莱恩斯西部银行、联信银行和几家金融公司都列入负面观察名单。有基金操盘手警示，银行手头上的政府公债恐怕会沦为有毒资产，这个可能会引爆新一波金融危机。欧洲全球投资管理机构基金经理人克劳福德发表的研究报告说，美国银行业的核心问题是资产和负债不平衡。他说过去几年来存款成长持续超越银行借贷，迫使银行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睇似安全的中长期公债，却没有意识到通货膨胀的上升以及利率的问题有一日会让公债贬值的问题。清崎就建议，在市场动荡、恶性通货膨胀和更多印钱的情况下，要投资白银和黄金比较保险。另外华尔街日报说，这次直沽银行出现挤兑很快倒闭，后面其实有个推手，就是发达的高科技。有很多老板他们在社群平台上分享了直沽银行失控的推文，由于初创公司的领导者多半都是科技客户，所以他们争先恐后地在网上在线提取资金，所以就成了一场现代化的取款竞赛。众议院金融服务主席麦克亨利后来就形容说，这个是一场由 Twitter 推动的银行挤兑。3月13号据追踪技术行业分析师本汤普森在贴文里面说，直沽银行之所以倒闭得咁快有两个原因。一是客户可以轻松地提款，二是直沽银行负面消息的传播速度。
中共总理李强近日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没有消失，并表示会推出延迟退休政策，但实际上李强的话正暴露出中共面临的两大危机，并且这两大危机已经产生共振，而习近平对此无解。请看报道。
3月14号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援引官方专家的话讲，中国正计划逐步和分阶段提高退休年龄，应对人口迅速老龄化。目前中共官方还没有正式宣布退休改革政策，目前法定的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白领55岁，蓝领是50岁。 但是中信证券这个月发表的研究报告说，预计当局今年会宣布延后退休方案，逐步延迟退休年龄到65岁。新任中共总理李强在13号记者会上透露说，我们的人口红利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这形成。他还表示，延迟退休政策在适当时候推出。而李强讲的人口红利没有消失，和推出延迟退休政策正反映出矛盾。因为在经济学上，人口红利就是指劳动人口在总体的人口比例中上升，咁就会带动整个经济成长上升。好简单的道理，就是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占比大，而抚养率比较低，咁俾经济发展创造咗有利条件。悉尼大学的李薇博士，他对李强的言论并不感到乐观。他认为人口减少，甚至指数级的减少，都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且是巨大的影响。海外智库天君正经有一篇文章说，真实的人口数据是经济研究和经济政策制定的最根本依据，数据失真让经济学界无据可循，亦冇办法制定经济政策。文章话，中共而家想延缓各种危机爆发，但系对一个危机冇办法，就系人口危机。2013年中共统计局公布嘅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至59岁劳动年龄嘅人口喺相当长时期里面首次出现咗绝对下降，呢个意味住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人口下降危机伴随的就是养老危机的问题。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预计，到2035年 ,60 岁以上的人口将从 2.8 亿增加到4亿以上。这个相当于英国和美国目前的总人口。十年之前，中国是由10个在职人员养一个退休人员，即是10比1，现在这个比例已经变为5比1。如果老龄化的趋势不改变，这个比例到2030年将变成4比1。所以人口危机已经同养老危机产生了共振，目前养老金预算的压力已经到了不可容缓的地步。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中国31个省级辖区中有11个存在养老金预算赤字，其中黑龙江省占比最大，占该省生产总值的-2.4%。中国科学院之前发表的报告说，预计到2035年养老金体系将用尽资金。社科院也警告，整个养老金体系将在2028年收不抵支，这个对习近平来说是个大挑战。
在香港出道的马来西亚影星杨紫琼，在今年夺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成为亚洲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影后。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发文祝贺，并借机大谈中国再崛起，结果遭到网民嘲讽。请看报道。
胡锡进在微博里面说，中国在度崛起，亚洲在度崛起，华裔以及亚裔人士一定会在世界受到更多关注和认识，还有尊重以及复杂的对待。世界各地有中国血脉和文化文明基因的人们，无论你今日在哪里，早上是哪个国家的华人。有网民提醒胡锡进说，亚洲不是中国，杨紫琼甚至不懂讲普通话或者广东话，她是马来西亚人而不是中国人，不要给自己贴金。还有网民留言说，老胡既然这么推崇，那个电影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网友说，中共在 Twitter 上面表示祝贺，但中共没胆让中国人进入 Twitter 平台。新加坡国际研究学院研究员柯林许在 Twitter 上面表示，胡锡进的讲法好好笑。他问，马来西亚影星杨紫琼获得奥斯卡奖和中国崛起有什么关系呢？有网友发推文说，感谢上帝，杨紫琼的祖先在1949年之后逃离了共产主义中国，中国以外的华人拒绝中国共产党。 杨紫琼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曾经感谢香港电影界的培养。港府文体局长杨润雄恭贺杨紫琼的时候，亦说杨紫琼彰显香港演员和香港电影圈的实力。不过明报评论说，彰显实力的讲法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过去式。资深传媒人李锦雄说，香港电影业要的是自由空间，只要政府不干预就好好。香港电影业之前的成功亦不是靠政策而来，可惜现在很多事已经不可以讲，因为怕踩过界。2020年中共强推港区国安法之后，港府修订了电影检查条例和守则，加入了以国安为由的禁影条件。香港电影界开始自我审查，有些电影或者短片因为未获得分级证而不能够上映。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